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看33章第1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摩西哈，圣经里面喜欢称他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尊称哈。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约书亚有一几个先知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么这有点像我们今天说蒋总统的侍从官，蒋总统的贴身侍卫，看起来这是很普通的，那么可是因为他是服侍总统的，就表示他是最忠心、最可靠，甚至最能干的。那么摩西是上帝的仆人，是最在神的全家尽忠的。这里讲到神人哈，神人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是形容就是先知，仆人是替神办事，先知是替神说话，当然都是一样的意思啊。神人呢是也跟先知是类似的，不过有一点就特别讲到说他的话是从神那里领受，在他这个人身上对人而说出来的。那么讲到他的话的来源是上帝啊，跟先知没有什么不一样，功能是一样，只是他特别强调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话，他都忠实的传达给人了。啊，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这个传道人，求主让我所讲的话不要讲废话，不要讲人的话，不要讲人的意气用事的话，不要讲人喜欢听或者喜欢讲的话，传递神的话，神要人听的话，神要我说的话。哦，这需要这个器皿彻底的被对付哈。感谢主，你说摩西最后功亏一篑，也就是他说了自己血气的话，他不要说那一句话就好了，那他这一生真的是就真的是近乎完美了哈。当然我们人都是罪人，完美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很感谢主。那么摩西的最后的话哈，在这个生命记第33章这里哈，摩西最后的话跟那个雅各最后的话一样，是祝福的话啊。我们感谢主，即使我没有进到迦南地，即使我辛苦了一辈子啊，神不准我进去，即使是这些百姓他们的不信，他们的血肉害得我说了急躁的话，就是即使是百姓不好，即使神好像也很苛刻，我心中仍因为神的救恩而充满了祝福啊，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的态度啊，他是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那因为我们也是一样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加拉太书有人传别的福音，这个人要被咒诅，这个事我们也恨恶那些一直抵挡神的人，但是我们也对神的儿女，我们一直施祝福，我们也愿这世界听到神的福音。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这三个地方哈，西乃、西尔、巴兰山哈，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都是描述上帝说话的地方。西乃哈，那么我们知道西乃山当然是上帝说话的地方哈。另外在西尔和巴兰山哈，各位去看4世纪第5章4节5节，4世纪5章4节5节，还有诗篇68篇8节，还有哈巴谷书3章3节，这都是上帝说话的地方。那我们很感谢主，神在每个地方都会说话，只要人愿意听，我们就听得到神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他说的话有能力，他说的话也显出他的光辉啊。从万万圣者中来临啊，那么万万圣者呢，一般来讲就是天使啊，他身边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这些千千万万的天使就是要来服侍 就是服侍他的，那么神也显出他的荣光，这些使者来服侍他，来歌颂他，他来临，来临对为他的百姓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传出烈火的律法啊。那么耶和华的右手左手中都有权柄，都有恩典。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他的右手里有烈火的律法，一方面表示在传扬律法的时候，实践的时候是有烈火的，是纯净的法律，也是如果不听会有很严厉的审判的，那么也是炼净我们的法律律法哈。那么神来临，神从西奈，从西尔，从巴兰，神的来临是要给我们律法，这个律法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个律法是我们的生命。他疼爱百姓，众圣族都在他手中。当神给我们律法的时候，这是一个宝贵的律法。对，律法是叫人死的，律法是定罪的执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但是那是因为人有罪，人不信上帝。我们在信，因信称义，信靠上帝的恩典下，律法就是很宝贵的。我们不是凭着肉体去遵行律法来称义，我们是信靠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来称义。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就让我们能够把律法变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不在律法中被定罪，我们在信心中被称义，而且我们因着律法给我们的引导，我们凭着信心活出这个真实良善的行为，这是非常好的哈。路德特别是加尔文也讲到，律法的功能里面有一个就是指引圣徒来做正确的事情，这是神爱我们给我们的。现在的人都喜欢说，如果是爱我嘞，就不要管我；如果爱我嘞，就不要干涉我；如果爱我嘞，就给我自由哈。那么从圣经来讲，刚好相反，神如果不爱，神如果不管你，任凭你，你就惨了。神还爱你，就不断的给你他的话，给你他的律法，给他的规范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得到生命。所以不要以为神不给神放纵我们是爱我们，神放纵我们呢，真是要把我们丢在仇敌的手里。神给我们律法是第三节，他疼爱百姓啊，他疼爱你才把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赐给你哈。圣徒都在他手中啊，那么每一个人都在他手中，也就每个人都得到他的话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这个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玛利亚就在那里听耶稣的话，是很有福的。当然我们听领受他的言语就不是听而已，也会去行道。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这个传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产业，律法是我们的生命，律法也是我们的产业这个传家之宝是什么呢？把金子银子给儿女，把房地产给儿女，我们看到太多了，只会让他们堕落，坏得更厉害。把上帝的话传给他们，他们也许觉得这个不如钱好，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生命，这个产业他们能得到，而且如果能传下去，就世世代代蒙福。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耶和华的律法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产业，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才能成为永恒的产业，我们也成为耶和华的产业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我们成了基业，我们得了基业。第五节，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门中为王哈。耶稣门在第32章的第15节就出现，耶稣门就是那正直的，就是指以色列。可是以色列并不正直，为什么他在这里说在耶稣门中为王呢因为这里讲到是律法，律法就是让我们正直的，颁布律法的神是正直的，也希望领受律法的人 是正直的。那么耶和华的热心会成就这事，耶和华作王，当我们违反律法的时候也会刑罚他的儿女。所以他是在耶稣人当中为王，表示他真的是要让我们圣洁正直。下面就是对这些支派的一些祝福哈。第一个祝福有一点可怜哈，第六节，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为什么对流变的讲的这么可怜呢？这是长子，我们当然也记得，因为这个长子乱伦上了父亲的床，使他这个支派就失去长子的尊位，而且是相当可怜的哈。这个各位去看创世纪第49章第三节第四节，雅各对流变就有讲，你是我的长子，我的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他是雅各有力的时候生的，他也强壮，可惜他把他的强壮有力用在罪恶的事上，就变得稀少可怜。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公司、团体、国家、民族都是这样，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放纵情欲，就会稀少死亡，渐渐消灭。第七节，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那么这里马上就跳到这个犹大了哈，各位同样可以看创世纪49章的第八节哈，犹大后来得到最大的祝福，这个支派因为旧约瑟的那件事情，后来成为以色列最强大的大卫的子孙，这个王也是从犹大支派来的。那么求神听犹大的声音，耶和华如果要听，就求主让犹大，让我们是听他话的人，愿他照着他的旨意向他呼求，神引导我们归于本族，就求主引导我们总在他的恩典中啊。那么犹大也是为神征战的，当然最清楚的这样的例子就是大卫哈，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后来我们主耶稣也是。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甚至就讲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啊，是大有能力的那一位。33章第八节哈，论到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千城人那里，你在玛沙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利未这个支派跟其他的支派有一点不一样，你知道利未支派是唯一没有产业的，利未支派从我们今天来看就等于是传道人，他是专门替百姓求问上帝的旨意，他也是替百姓做赎罪工作的，祭司也是从利未人这里出来的哈。那个乌灵和土民就是利未人用来明白上帝旨意的工具哈。那么乌灵土民在你千城人那里，用在我们今天就是上帝把他的心意告诉那些近前的人，这些人就可以指引其他的人一个正确的道路啊。那么在这里下半句哈，我很吃惊，居然圣经里有这句话，他说在玛沙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这个地方哈，可以说是两个地方，一个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一个记载在民数记20章。两个地方呢，还有这也是两个时间，一个是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没有水，或者那个地方的水是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他们就生气，他们就说耶和华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呢，要让我们渴死啊。这个地方他们在抱怨上帝，那么他们在试探上帝，那么可是上帝也说他在这个地方呢也在试验以色列人，看以色列人是不是知道上帝在艰难的地方可以给他们水喝。 他们在试探上帝，他们在抱怨上帝，上帝也在借着这件事试验他们，让他们知道神在艰难的时候可以给他们水喝。这是一次讲到玛撒米利巴哈。另外一次呢，是在民数记第20章13节，也是同样的，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没有水喝就抱怨，然后呢，摩西就在那里犯罪了，摩西就发脾气了。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耶和华说：“你吩咐磐石出水。”但是呢，摩西因为很火大，就拿着那个杖敲了一下磐石。那么神就在这里说你不能够进到，你不能进到迦南地哈。原来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对利未人特别的一个试验，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这个地方发怨言，都试探上帝，上帝也磨练他。可是在这里的讲法，我们就看到神特别是对利未人，甚至我要说神也特别对摩西和所有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难很难的地方的时候，乃是要我们学习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可靠的，我们不要灰心啊。神在试验利未人，好叫他们以后能够成为服侍上帝的人。那我甚至觉得在这里这件事情，那个利未人是指着摩西，因为摩西是一个利未人。神在艰难的时候试验摩西，叫摩西知道在最难的事上你依靠我就好了。很可惜摩西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成功哈，摩西也发了怨言。不过摩西在过去的历史上呢，他的确是一直忠心到最后一刻，他实在是急躁了就失败了哈。人要成为一个栋梁，成为一个器材，一定要被上帝试，放在艰难的地方磨练他，那么好叫他能够成为能够克服困难的人。神也要试验他的忠心啊。33章第9节，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段话我们看起来也觉得很稀奇。我们会说，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人是孝顺父母的，是兄友弟恭的，是爱护儿女的，就是照顾自己的上面父母，下面儿女，平辈的兄弟。可是在这里呢，神对利未人说：“你很好，因为你上不认父母，下不认儿女，中不认弟兄。”你们大家觉得很稀奇，这种人怎么反而会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人呢？这里是在指出埃及记32章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拜偶像不听上帝话的时候，摩西从山上下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站在上帝这边的人到我这边来。”于是利未人就到了摩西那边，摩西说：“你们每个人拿着刀，从这门到那门，听我讲的哈，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邻舍。”那一天利未子孙杀了3000人，这个很可怕，我也觉得好像很难讲出口来。但是我希望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我们也知道自己的不配，我们也在上帝的磨练中柔和谦卑，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忠诚是超越一切的血缘。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不听上帝话的时候，摩西说，任何一个拜偶像的，可以说就是不管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兄弟，都把它消灭。那一天就是利未人听了摩西的话，所以神后来拣选利未人成为专门服侍他的。好，你看到两个重要的条件在这节经文里面，一个就是神会把使用的人放在艰难的环境中磨他，让他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充满了智慧爱心来解决问题。很可惜摩西就在这件事上最后失败了。另外一个，你对上帝要绝对的忠诚。其实旧约新约都在讲这样的事， 亚伯拉罕在选择上帝的时候，也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亚伯拉罕在选择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他也愿意做这样的事。耶稣基督的仆人和门徒也是这样，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主。耶稣也说，人如果要跟随主，就要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我们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领受这样的爱，我们对他也要有无条件的忠诚。不过利未人一方面被磨练，然后一方面对上帝绝对忠诚，那么最正面的是第十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祭坛上。那么正面的就是要教导其他人，那么神既然把这个恩典，把上帝的真理给你，你就要教他们，你也要为他们祷告，那个是香，烧香的意思，你要为他们赎罪和献礼物，那个是把全身的燔祭献在耶和华坛前的意思，就利未人来办理上帝跟人之间的事情。第十一节，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这里所讲的重点哈，当然不只是适用于利未这个支派，我们也很喜欢讲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不带上忧愁的，耶和华所赐的一切，如果我们凭着信心领受，凭着信心来使用，都只有祝福，即使我们生活中碰到横逆。那不过这里特别讲到说把财降福在利未的财物上，有点特别，因为利未人没有财物的，利未这个支派是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产业的，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就是传道人，他们就是新约的传道人，祈祷传道，专门办理会幕里的事情，所以在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早就讲好了，约书亚也是这样做，就是他们没有产业的，他们就是专门在会幕那里工作，他们有几座城，那个是给有的是让人家有逃城去的地方，也有一些郊野可以牧放自己牛羊，但基本上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就吃别人奉献给耶和华的东西，就跟我们今天传道人吃什么，我们没有另外有工作，我们就吃弟兄姐妹的奉献，这样讲起来有点粗俗啊，但是利未人就是他没有什么财物，可是在这里却说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那如果利未人求耶和华降福在他财物上，我想那个意思就是求耶和华降福在百姓的奉献上了，那因此我们可以说利未人的蒙福就是百姓的蒙福，因为恶人所献的祭上帝并不喜悦，当利未人的财物蒙福的时候，那就表示整个以色列蒙福，那么但愿在利未人顺从上帝，前面有讲教导以色列人，又替他们把香焚在耶和华面前，全身的燔祭献上的时候，蒙上帝的悦纳，使利未人也蒙福，外邦人也蒙福，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